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2月21号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国家地位。俄罗斯军队呢，在22号呢，已经进入属于乌克兰领土的顿巴斯地区进行所谓的维和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呢，称该行动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月22号呢，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约通话时表示呢，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维护。乌克兰问题呢，演变至今呢，以新明斯克协议呢，迟迟未能有效执行有关。这是继2月19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之后呢，中国政府第二次就乌克兰局势发表相同内容的政策中立意见。那么冬奥会开幕日呢，中国跟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的这个合作呢没有禁区，但中国政府的乌克兰局势的意见呢，显示中国合作仍然有禁区，习近平与普京为伍是不是有底线？北京向俄罗斯示好呢，明确反对北约东扩，但迄今为止呢，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北京的乌克兰局势政策是真的中立吗？那么最新的消息，北京官方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呢是非法制裁。再往下看呢，目前北京提出的让西方和俄罗斯呢都难以接受的乌克兰局势意见呢，会给北京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样的得与失？这是我们今天要请两位嘉宾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夏明，夏明教授你好。
小平你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夏明教授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那么第二位呢是吴松航博士，吴博士您好。
小平先生好，夏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松航。
吴博士呢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呢参与美国之音的节目访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夏明教授啊。鉴于啊，中国跟俄罗斯最新的联合声明的这个表示，说合作无禁区，那么习近平呢和普京呢这两人的密切关系啊，这个 FT 的一个统计是这俩人见了38次了。中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问题上呢，是否给外界留下了一个啊，这普京跟习近平呢有一条道要找到黑的这种感觉？但最近呢，中国官方关于乌克兰局势的两次发表这个所谓中立的意见呢，又感觉在中国在跟俄罗斯的交往上有底线，怎么样看这样一种反差呢？夏教授。
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冬奥会这么一个边场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恐怕比冬奥会还重要的就是普京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然后发表了中俄的这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声明。那么我们知道，中美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里边没有提到建立一种结盟关系，但是今天呢，正好也是大家都在纪念呢，尼克松那个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后来访华了，这么50周年中美关系了。逐渐开始那个恢复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一下，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其实在战略结盟的时候呢，也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结盟的这么一个条约，也是一种公报的形式、联合声明或者共同反对世界霸权。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中俄的靠近跟中美的当时的这个协调了，其实都有可比性，所以这种战略意义呢不可忽略。那么，当然这就让北京呢处于一个非常尴尬、非常重要的这个境界，它是要跟那个俄罗斯共同的就是生死存亡了，那么还是跟俄罗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这里边有个最根本的关系在于美国、俄国跟中国，那么三个呢是属于是无论从政权的体系、意识形态，还是从利益上来说呢，都是意志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呢要形成一种完全的结盟关系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那个美国、俄国呢都是大国，美国呢是一个那个我们知道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俄国呢是一个败落的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呢是一个在提升 而想呢，要么跟美国形成一种所谓中美共治，要么呢想维持一种跟美国呢抱团取暖呢共同抵制，也跟俄国抱团取暖共同抵制美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三个国家都在玩这么一个权力均衡的游戏，所以都不会进入一种军事结盟。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当然那么是有底线，而要玩这种权力均衡的游戏了，当然里面风险就会很多，这是我们下面再继续谈。
对啊，中国官方啊，就是王毅啊，最新表示就是说啊，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啊，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维护啊，这是这个两边都说话啊。所以刚才夏教授也解释了，那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有一个讲话，他说这个中国啊，跟这个俄罗斯呢，在已经决定啊，表明中国已决定在欧洲发生的问题上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啊。那么吴博士，你有什么补充看法呢？
是这样子的哈，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哈，在结盟上政策上面非常的保守，包括在邓小平80年代90年代时，他讲了中国不结盟不称霸啊。但是呢，中国的外交是一种所谓的以伙伴关系的形式所呈现，这也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面也多所可循。那其实中俄这一次呢，在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我们讲的类结盟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利益上的结合。基本上呢，在安全上面，它是要跟美国做军事的抗衡，包括第一个，美国呢现在有什么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啦，四方会谈啊，想要来抗衡中国的崛起。那中俄之间呢，在前阵子联合声明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形成一个什么新轴心的概念，就是以这两个强权在地缘上面形成一个新轴心的合作力量，来抵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试图啊来干预他国的内政的这种形式的对抗。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讲说，中俄与其不是结盟的形态，但是他们一种安全伙伴利益上的结合也是有机可循。当然在经济上面，中俄在许多方面也方方面面的合作，包括在能源还有天然气方面。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它在出口天然气到欧洲非常多，其实呢，它俄罗斯也有出口能源到中国。当然了，出口到能源到中国呢，并没有像出口到欧洲这么多，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替代方案。还有呢，中俄还有哈萨克之间呢，对于石油的谈判，还有一些合作磋商，也是对俄罗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缘政治、经济跟安全上的考量，似乎让中俄在某些方面有一点紧密抱团在一起的感觉。
这个新轴心概念啊，这是我们吴教授提出来的啊。那么刚才夏教授也谈到，就是三大国啊，这个俄罗斯、中国和这个欧洲啊，这几个啊，美国啊，这些大板块在这里头游戏呢，又导致中国有一些底线。那么我想请问啊，吴博士啊，如何看待习近平和普京交往里面的这种底线？他基于什么样一个考虑要有底线？
是这样子哈。其实中俄之间呢，我们讲从过去的历史上呢，其实新爱恨情仇都有哈。但是呢，其实最主要的，中方在面对这次俄罗斯的这个问题点上，他们还是希望求稳定啊。第一个，为什么要稳定？如果在这个乌东地区有任何战争情势，甚至基辅被攻下，对这个中俄边境啊，都是造成很大的这个损伤。再来呢，我们讲我们的经贸上的互补哈，一定是他们两国之间非常重视的。最重要的一点，在美中贸易战之后，这个美中之间呢，在经贸上已经损伤很多了。但是呢，中国这次呢，想要趁机，如果这次俄罗斯的事情啊，美俄之间交恶非常不可开交，中国似乎可以趁机呢，做一个休息，补充元气的动作。所以呢，其实中俄之间呢，或者是习近平跟普京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些底线。这底线呢，一方面现在中方讲说，我们的看起来用比较支持俄罗斯的论调，但是呢，在主权上面，在乌克兰这两个顿巴斯克跟卢甘斯克独立的问题上面，中方又有点不想非常明确的讲出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他们的底线就在那里，是一种暧昧又模糊的感觉。
有很多观点去解释这个所谓的底线啊。那我也看到啊，人大教授石应红说啊，中国非同盟啊，所以不会出动军队在这方面呢去支持俄罗斯。那个路透社采访的匿名者呢也说呢，习近平在寻求第三期的连任，不想以西方制裁影响中国经济稳定，最后波及到他的这个连任大计啊。还有呢，担心 如果中国啊明确的支持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那么会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损害。所以我想听听这个夏教授啊，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是你如果看一下了对那个就是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了，对中国了内政和外交都造成了许多的尴尬。那我们看从内政来看，当然就像你刚才说的，习近平呢面对着很大的这个经济危机问题，无论是疫情还是就是全球的这种产业链条的重组跟中美关系的贸易战等等。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当然他想把这个方面呢进行某种改善，那么他也希望呢就说当拜登呢把他的战略中心往印太战略这么一去调整的时候，那么他不必了就是过多的那个升高跟美国的冲突。但是呢美国那个他对俄国跟中国的形成共同的威胁就在于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是一种那个轴心呢，都是一种专制轴心，他们利用那个亚欧大陆的这个心脏地带了，那么来对美国呢进行某种那个抗衡。那么但是这种专制轴心呢，那你可以看到了他们担心了美国呢他的长远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体系呢对他们造成了某种的颜色革命。那么当然颜色革命现在显然在东欧会比在中国要成熟得多，也就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么在俄国，那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反对派，他的领袖，他的反对运动呢也是比中国要成熟得多。那所以呢就说普京呢恐怕比习近平呢更有这个忧虑呢那个去担心呢他的政权呢会被改变颜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俄国呢已经走出了共产主义政权体系，当然他靠近那么西方的这么一种，因为他毕竟还有实质上的这个选举，那么当然呢会是要近得多。那么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发展呢美国那么他给中国跟俄国带来的影响压力的都是同质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俄国他的那个就是压力的会更大。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你可以看到每年在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等于一个俄国了。那么所以当美国要对俄国进行经济制裁，那么我们已经看到那么中国在那个联合国美国对北韩或者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过程中，那么中国的都受到很多损失，无论是中国的银行在比如说在澳门，或者中国的企业包括像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华为这些等等呢，它的连带的被制裁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美国或者那个对伊朗或者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时候，那么很多中国的公司如果你要跟美国来做生意的话，要利用美国的银行金融体系的话呢，那你也必须得执行这些那个制裁的协议。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中国在那个美国面对着美国，尤其这次不仅是美国，还是西方整个欧盟联合，如果对俄国发起制裁的话呢，那么对中国的整个那个经济来说，损失啊是会非常大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东西呢，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呢，那么他不得不那个进行那个仔细的考量。
好，谢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媒体呢解读就是王毅关于乌克兰局势的讲话呢。四平八稳是中立政策，但是呢有一种观点在认为呢，就是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和司马安州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中国在2014年之后呢只是为俄罗斯摆脱西方制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呢提供了部分安全网的话呢，那么这一次北京在莫斯科入侵之前就公开扮演了侵略者啊帮凶的这个角色，在某意义上啊，是不是认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所谓的中立是假装中立？吴博士你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哈，我们看不管是地缘政治也好，中俄之间他们在不管是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体制上面也好，其实中俄之间是非常相似的。那中国这次我觉得他是摆明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要看的第一个是普京怎么样处理这两个东部独立问题。那当然以他们中俄之间的关系，习近平现在是采取一个中立，甚至他有点论调是说有帮俄罗斯讲话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现在西方媒体都说中国你现在应该讲讲话，大家都等着看这个北京你身为一个地方大国是不是出来一起制裁啊。那当然其实呢面对这两个独立的地区呢其实中方他有他的一些顾忌所在，包括什么，因为现在中方经常有台湾这个问题在这里。那如果你明着摆明是说这个支持这个乌克兰里面的独立分子啊，然后呢脱离这个乌克兰进入这个俄罗斯，那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在暗示这个有关国家主权独立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面是不是未来会产生一个骨牌效应呢？所以这也是让成为我们知道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汪文斌记者连问他14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都跳针的回答，他就不正面的回应说中方对乌克兰这个两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他的独立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正面回答，当然也是他有他的一个政策考量。 所以我们讲说他是不是这个中立还是假装中立，其实中方现在也在观察。第一个，他要看这两个地区未来走向，是普丁会把这两个地方国家呢让他独立整个拿走啊，回到俄罗斯的怀抱里面，甚至呢还是接下来普丁会甚至进入基辅把整个乌克兰都收编回去。这个点呢，我想北京呢现在在慢慢的观察，未来这也变成是北京对台的教科书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嗯，这个夏教授，我想问啊，就是说关于这个中立问题，关于啊，刚才我前面讲过，中国外交部针对西方对俄罗斯啊这个制裁呢，已经发表了官方意见，说是非法的制裁。那么在这之前呢，就是在联合国的这种啊集体论坛上呢，啊，针对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集中了那么多的军队啊，中国也跟俄罗斯啊站在一起，所以这些问题来看呢，就是加大了人们认为中国不是啊中真正的中立的这么一个看法。那么刚才这个吴博士有个观点，就是是否中立呢？北京进一步在观察，好像出一个动态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你怎么看呢？
是，我觉得北京呢现在呢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刚才吴博士也讲到，因为如果以俄国的这种逻辑，他认为乌克兰呢就应该收复乌克兰，因为曾经跟我们是同一个国家。那么同样的，俄国以同样的逻辑，那么他也会这样继续的支持，比如说外蒙古或者内蒙古等等，那么或者支持新疆，那么或者甚至满洲，因为毕竟二战时期，那么俄国军队还占领了新疆，占领了满洲，还具有他的特权等等。那么同样的，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面对着台湾。那如果就说你支持就是现在的两个地区，那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两个地区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民族自决了，要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同样的，那么你也可以那个就是那个想想，那么如果中国面对台湾，面对香港，那么或者是面对的就是说自己境内的那个朝鲜族，他们如果想跟朝鲜统一等等呢，那么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也就是说，对于二战以后和冷战以后的国际的那个秩序了，如果要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呢，那我相信对中国来说呢，恐怕呢得失呢他都没有看清楚。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那个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普京今天的做法跟二战的爆发这个苏台德地区的危机呢有点相似，因为苏台德危机呢也是希特勒利用所谓德国人呢，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那么也因为领土和忠诚的归属等等，那么他最后就把苏台德地区呢给占领了，这样导致了二战的爆发。那么所以中国呢今天呢是不是会接受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对中国呢那么是不是有利？那么这里边我认为中国恐怕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被欺骗感，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普京跟习近平他们都在相互利用，但是都不愿意为那个对方呢买单。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我认为普京呢其实在玩习近平，就像毛泽东呢在1958年对台炮击的时候呢玩了赫鲁晓夫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赫鲁晓夫跟毛泽东那么在那个北京见面以后，那么毛泽东也没有说他要对台湾呢那个进行炮击，但是等赫鲁晓夫三个星期回到那个苏联以后，那么毛泽东就开始对台湾进行炮击了。结果美国呢当然就说，那你是赫鲁晓夫你支持的，因为你跟北京站台的，不然北京呢是不敢这样做的。那么结果搞得赫鲁晓夫呢是那个有苦了那个难说。那么同样的今天也一样，那么在那个冬奥会，那么习近平呢利用那个就是冬奥会的机会跟普京呢这样抱团，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么普京呢在侵那个略那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上呢是给习近平呢有一种磋商或者达成了共识，但是他利用这个平台然后马上再回去然后对乌克兰进行入侵，那么这里边呢给就是全世界的印象就是说中国是支持或者是事先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的，那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国际声望啊，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刚才这个夏教授说啊，这个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被欺骗感，但是也有人说，普京相当给习近平面子啊，在奥运会之后才去采取这样一个动作啊。那么吴博士你怎么看？
其实冬奥哈之前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他们就讲了，我们中二要共同的安全、共同的价值观，甚至把民主都搬上来了，感觉中俄之间那个时候气氛相当好。甚至如果你们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在冬奥比赛的时候，有个滑冰选手叫卡米娜，是俄罗斯的滑冰选手，他因为禁药问题被什么被那个奥运奥委会呢停禁赛，但是呢中方呢就把这个问题提交到所谓的体育的仲裁法庭，仲裁法庭得出的结果是说，因为他当初是12月底在俄罗斯查出的禁药，不可以因为那一次查出禁药而来禁他这个冬奥赛，而且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15岁太小了，你这样是对他是个不当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人家就有说，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中俄之间呢相当的友好，让这个中国开大门哈、啊，就算俄罗斯的选手是有禁药的问题，也让他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奥运前，甚至冬奥之间呢，中俄的关系也很好。这有一点端倪就是，可能普丁认为在奥运期间不要有任何战事，毕竟奥运还是倡导爱、和平、非暴力。所以呢，他把这个所有的行动，对东乌的行动，在冬奥结束，甚至这个闭幕式后才进行开始推展。我觉得是还是有给这个北京一些面子，而且对中俄关系呢还是有正向的发展。
嗯，好，谢谢。那么我们也知道，北京啊，这个所谓的中立政策呢，现在就是实际上普京没有给他面子啊，这个最后没有按照所谓的新明斯克协议来执行啊，而且呢，这个就像美国和西方批评普京一样啊，你对这两个地区的独立国家位置的认定呢，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王毅所说的就是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原则和精神来尊重领土主权，那个也没有啊遵守。那么西方呢，也不可能就是说按照中国的那种啊批评的北约那扩张的那个方式呢啊答应不让乌克兰进入这个啊北约。所以说北京的方案实际上在现在西方和俄罗斯都无法接受，北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看法呢？那个夏明教授。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作为北京来说，他有几个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想得或者他现在面临着损失的。我们看到北京呢，长期以来了，那么他一直想那个，要么成为跟美国形成一种中美共治了，跟美国平起平坐。那么如果跟美国平起平坐，显然是会把普京呢放成一个小兄弟的小伙伴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这也是普京不满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呢，那么他绝不会允许就是说两极那个世界就中美共治，然后让俄罗斯呢形成一个小伙伴。所以其实在推动所谓的国际关系全球化，或者那个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那么或者多元化了，那么其实普京呢比中国呢其实还要积极。因为中国一方面呢那个梦想的中美共治，那么另外它的更大的梦就是中国崛起，那么天下那个统一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天下的这个观呢，那么能够涵盖全球了。那么他认为东升西降，那么东升西降的一个主要的当然就是中国，那么升起来了，那么西方降下去了。那么当然西方这边我们也知道，对中国来说西方呢也包括俄国。那所以呢对中国来说，到底他是不是要失去这种中美共治，那么显然他已经失去了。那么是不是最重要失去这个东升西降，让中国有一个霸权？那么你如果看到就是对中国来说，其实中国有两点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不可能脱离西方的。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如果要跟俄国太结盟的话，损失西方的所有的经济利益，那么市场，那么技术，和这些整个过去30年、40年呢全球化得到的好处了。那么过去中国是在全球化得到好处最大的国家，而俄国呢是得到好处最少的国家，在大国中。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不利于它的所谓大国崛起的。那么第二个，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俄罗斯呢，那么它的那个主要的经济资源，那么它是刚需性的这种出口的能源为那个主要的那个东西。那么它跟中国那么进行无论是天然气还是石油的合作，都从中国呢捞取了一个高于市场那个价格的各种协议。但是中国的那个产品，那么是那个制造业的那么各种出口产品，那么它呢那个不具有就是这种太大的刚需了，而且其他国家可以替代的。而且如果对中国呢进行市场上的各种制裁的话呢，尤其是金融体系上进行制裁的话呢，因为对俄国的原因，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损失会大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其实跟俄国呢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其实是国内内在的政体的逻辑，也就是要维护他的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或者他们的这个权势地位，恐怕在牺牲这个国家利益，所以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困境。
啊，北京一再世界展示他是莫斯科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么这个事情呢，最后会不会导致莫斯科啊对北京不领情？还有一个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西方对北京啊显然啊也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最后可能导致北京呢或者啊全赢或者全输，这种可能结局你看前景如何呢？吴博士，嗯，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现在看美中竞争，其实我们要现在从美中竞争的框架去看，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他们这个以这个所谓亚太战平衡 Pivot to Asia 的政策，他的目标就是对着中国，因为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并且呢在不管经济安全甚至各方面软实力上面都非常的以美国为这个目标。那 俄罗斯是扮演一个搅局者，他一直不断在干扰美国内政，干扰美国选举，让美国这个非常头痛。但是大体来讲，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啊，然后将整个政策改到 Pivot to Asia 的亚太政策，主要是对着中国。但这一次乌克兰的事情一爆发，把美国似乎又把它牵制住了，把美国似乎又把它拉回到什么中亚地区、欧洲地区。那感觉这样，美国必须要双面啊，双面，我们讲双面作战，贝多利分。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问题点可以看。第一个，中方的态度是什么？假如中方这个时候呢，我的概念快本比较不一样是，中方可能这个时候非常乐意是，假如朋友的朋友是敌人，那如果俄罗斯跟美国如果是这么的这个要真的剑拔弩张的时候，那中俄之间关系会较为紧密啊。这我们在用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的时候来看的时候，是可以有机可循。第二个，中方呢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的休养生息，毕竟在贸易战之后，中方的元气损伤蛮多的，再加上疫情之下，中国必须要在完成它的一带一路的大建设。那这时候呢，如果乌克兰的事情把美国做一个很好的牵制，对北京在整个战略、经济跟地缘政治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简单来讲呢，我们看得出来，美方的概念就是他尽量不要双面作战，避免呢深入到这个欧洲的这个泥淖当中。毕竟美方对于乌克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乌克兰这政府啊施政效能不足，领导人呢也缺乏一个远见。那他们更不可能为那两个国家呢投入大量的陆地部队去帮助他们打俄罗斯，这是一场打不完的战争。但是美方对于中国在东亚的许多建设，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南海问题，美方是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的。所以呢，北京这次非常聪明，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可能维持一点中立或是假中立，他主要是看隔山观虎斗，看这两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隔山观虎斗是当年啊，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呢，普京的一句话。那么确确实实有一种观点，就是这一次啊，这个在大国竞争中呢，中国啊想看到俄罗斯和美国两个人去斗啊，这两大强敌呢，或者是强权国家呢，最后呢斗的这个总有受伤的，这个时候中国能够获利，也许是中国在这一场游戏之中站在这个官府的位置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夏教授，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是，从中美俄这个大三角的格局来看呢，当然是美国的最成功的战略的话呢，就像尼克松当时做的，就是要把苏联呢搞得跟美国呢更近，把中国呢搞得跟美国更近，但离异中国跟苏联。那么现在三个国家全都在干同样的事情。那么这里边就看就是每个国家各个国家它的资源和它的那个就是奖赏的能力。那么美国现在的加强它的联盟，那么欧洲日本呢现在这次都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我认为中国也对俄国呢也不放心的，因为毕竟俄国在包括川普时期包括博尔顿的那个回忆录里边都讲得很清楚，他们共同认为了中国是那个俄国跟美国的最重要的敌人。那所以我就在这种三国的那个所谓的权力平衡的游戏中呢，那我觉得变数是非常多，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握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全球的这个金融和贸易经济资源。
好，这个吴教授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王毅啊和布林肯在最新的这个通话之中呢，北京提到了这个印太战略和台湾问题啊，那么北京会不会期望这个事情呢，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呢有一些新的礼物啊，这也是北京期待的一个因素啊。最后给你三十秒钟。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国摆明了哈，乌克兰问题他不会冒险跟俄罗斯开战，但对台湾而言，拜登政府沿袭了过去一把三公报跟六项保证的战略模糊，这点是不一样的。他会告诉了北京说，我们美国有可能会来派兵协助台湾，如果北京攻击台湾的话，所以这个跟乌克兰问题是不可同日而语哈。那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北京如果要从这一次乌克兰危机来看到台湾的问题，他必须要更紧密、更要求美国做出更明确的表态，甚至呢，趁这个机会让什么，让中国的实力更加强，加强到未来他如果出兵台湾，让美国呢来防守台湾的成本会很高啊。这个是我想北京想要做到的。
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两位嘉宾就乌克兰局势呢发表的最新观点。以上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啊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欢迎。